Hello，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大证券微资讯阳光早餐栏目，我是财经学姐。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光大证券或者光大证券微资讯右边的加关注。我们是每一个交易日的早上九点钟，会准时开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会重点的针对市场行情发生的变化，行情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跟咱们小伙伴们做出详细的交流和解读。所以说，如果各位小伙伴们也想要对于我们的市场行情追踪的比较紧密，想要及时的了解股票市场的最新动态，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这个对于市场层面的这个观点。另外呢，我们昨天有这个联合直播，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老粉朋友们也中奖了，首先先恭喜大家，然后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赶紧的去找到我们的这个财富经理去领取我们的这个奖品啊。我们是除了福袋会发给大家这个小心心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中奖的截图再去兑换一个实物奖品啊。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或者说昨天中奖的小伙伴，赶紧去这个领个奖。然后另外，如果你要是前两天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抽奖活动的朋友们，在明天早上啊，我们依然也会有联合直播。明天早上和明天下午，我们还会有啊888期间这个最后的这两场联合直播。那么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参与我们福袋抽奖的朋友们，可以在明天上午和下午都准时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我们还有非常多丰厚的奖品等着大家，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内容。尤其是呢，最近我们看到市场行情，说实话啊，波动的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看到科技连续的这个回调了之后，昨天盘中又出现了拉升，但与此同时呢，其实之前表现的比较弱势的红利类型的资产，在这段时间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组合当中，如果我们 all in 了红利，或者是说我们 all in 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对抗单一资产波动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当我们选择去 all in 红利的时候，万一比如说啊，马上要披露的这个英伟达财报，我们发现它超预期了；再比如说呢，我们马上发现美债的这个长期利率又下来了，硬科技上面的这个压力又缓解了，那对于 all in 红利的这一部分小伙伴们来说，到那个时候就会感到非常的难受，对不对？因为科技的行情在完全的踏空了。但如果你是 all in 科技的小伙伴，尤其是啊，从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科技类型的方向一度出现过非常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现在可以说双创指数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偏向于阶段性的一个相对低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你选择之前 all in 了科技，一点防守的持仓都没有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们来说，在七月份的这一波回调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已经选择仓皇的割肉离场了。所以其实这段时间的这个行情是再一次的在提醒我们，在我们大家去选择来到股票市场布局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去 all in 单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要学会分散配置。当然，这种分散配置指的不是说我半导体里面配一点，通信里面配一点，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芯片里面再配一点，然后我比如说我这个液冷分别再配一点，这算不算是这个分散配置？这不算分散配置，这个依然还是我们在这种高成长、高波动的科技资产当中去进行配置。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分散配置是什么？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分散配置啊，实际上是属于不同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相关系数非常低，甚至是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散配置。那么，关于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采取这样的一个分散配置的思路，如果想要去分散，我们进攻端和防守端又该怎么样去配置，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们会有一定的疑问。那么，我们在明天早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联合直播当中，也特别邀请到了景顺长城的基金经理和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哑铃策略的配置思路，以及科技红利，我们怎么样作为哑铃策略的两端去进行均衡和分散的配置，包括对于近期比较强势的红利和波动剧烈的科技，咱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后续的行情，在明天早上的直播间当中都会跟大家做深度的分析。所以说，如果对于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布局思路感兴趣的，对于科技红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有疑问的朋友，明天早上记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是还没有预约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好，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直播的这个主要话题当中。哎，是不是觉得今天去这里了？ 说觉得今天你换地方了啊！分享厅说中奖的时候看到你中奖的这个截图了啊！恭喜啊，恭喜小伙伴们！明天早上还有这个多轮的这个抽奖，明天下午还有多轮抽奖，还没预约我们的朋友们啊，赶紧预约一下直播，不然一不小心咱就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福袋抽奖了。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啊，先来跟大家复盘一下昨天咱们的大盘怎么了。说实话啊，昨天我们的市场行情相对来讲还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指数在盘中的时候，在昨天盘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急速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直线，瞬间的就把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给拉起来了，对不对？我们首先先来看一看上证指数啊，最终是收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盘中出现了这种比较快速的、非常急速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什么？哎，我给大家投屏到我的这个行情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怎么样啊，收出来了一个十字星啊，盘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急速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对吧？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跟上证指数非常的类似，盘中仿佛有一个神秘的力量突然就帮助它拉升了起来，再包括科创五零也是如此。所以说昨天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临近午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突然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急速拉升，盘中突然急速拉升，发生了一些什么？对吧？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市场要出现一个盘中波动比较剧烈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突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哎，可能有一些资金进来了，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刺激落地了。那么昨天到底在盘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去通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通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大概的能够分析出来，到底我们的市场出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啊，如果我们昨天在盘中的时候没有抵抗力量，没有支撑力量。昨天早上，首先我们的行情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剧本，对不对？我们就以科创五零为例，昨天是低开了之后，低开稍微有点拉升，但还没拉起来，还没有回到这样的一个零线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立马就出现了被砸下来这样的一个迹象，随后拉升，拉升又被砸。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剧本走下去的话，每次向上都被砸下来，每次向上都被砸下来。那么昨天可能要收出来一个相对没那么妙的这样的一个剧情，那眼看着咱们的指数现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十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压，在这个120日均线，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啊，基本上是属于多条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压制之下。唯独呢是属于五日均线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如果昨天我们再往下去砸一砸，是不是可能我们的市场在昨天就要被均线牢牢的压制在下方了？如果也就是说，如果昨天哎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幅的拉升，那昨天哎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很可能还要再度的去跌破短线均线了，跌破短线均线被哎短线的、中线的这样的一个均线都给牢牢的压制住的话，想要再度启动难度就会比较大了啊！注意，想要再度来一波启动的行情，或者是说想要再度来一波修复的行情，难度就会比较大。然后呢，有可能会导致再度的杀出一些恐慌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市场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向下这样的一个寻底，对吧？如果我们说昨天没有这样的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急速的拉升，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就要延续这样的一个剧本了？跌破了五日均线，好，大家一看均线，关键的均线全部都跌破了，那么紧随其后的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恐慌，这个下跌，跌破均线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就像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三月份一样，当时是不是一度啊又再往下稍微的去杀了杀？ 一度再度往下杀了一杀，包括你看每一次，如果多条均线全部都跌破了，可能还会再有一个再度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就是说，昨天首先其实是有一些资金层面在盘中出手了的。昨天有一些资金层面在盘中是出手了的，包括如果你领到了我们昨天免费发给各位小伙伴们的我们的这个主力资金流向，包括啊，如果你有我们的金阳光的，你每一天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金阳光里面也有这个主力资金流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你这个可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看的，或者你觉得我这个更想直接看到一个结论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我们每一个交易日都会给大家梳理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有哪些？流入了多少金额？包括净流出前五名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流出了多少金额？我们都会啊有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你看，昨天在这样的一个昨天主力有没有进来？如果你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昨天我们给大家梳理的这个主力资金流向的这个图，就是大家如果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你每一个交易日都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资料。如果你没有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领我们的这些免费的福利资料的朋友们，可以赶紧的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去领取一下，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天啊，还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资料，就是关于复盘近10年的行情，九月哪一些板块上涨概率比较高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那么如果你也对日历项比较感兴趣，你想知道每一年的九月份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和下跌的这种表现是怎么样的？哪一些板块在九月份上涨概率比较高？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今年九月份日历项会不会上演？那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历效应的统计数据给免费的领取到手啊。然后包括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还会有一份免费的估值周报，每一天有主力资金流向，我们的直播 PPT，然后还有这种日历效应的这种统计数据，这些都是免费的发给大家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去解锁更加深度的报告，比如说我们的光大周策略这样的一个深度报告，解锁我们的投资工具，解锁我们的 VIP 费用的话，那么这个是需要成为我们的用户之后才能够去解锁的。好，然后那我们来看昨天，其实你看主力资金。首先啊，排名第一的自动化设备买了30多亿，通信设备20多亿，元件20亿，专用设备19亿。其实说实话，昨天主力资金买入的这样的一个金额还是比较不错的。昨天主力资金还是有干活的，还是有做一些事情的啊。如果要是说主力资金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主力资金流入的这样的一个金额会非常的少，会非常的少。但昨天你看啊，我们一方面在指数啊，在那个临近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主力资金进场进行了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给行情啊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同时啊，也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稳住了一些。所以首先，昨天盘中这一波比较急速的拉升，是有一些资金进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和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昨天啊，我们指数在盘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急拉，是有一些主力资金进场去进行参与了。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过一件事情啊，有资金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支撑位置顶住了，那能不能够顺势开启下一波反弹行情？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看什么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看什么了？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继续去看啊，我们能够发现啊，昨天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科技是不是主力大幅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昨天啊，主力进场重点买了哪些方向？是不是基本还是科技成长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咱们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呀？为什么？其实本来我们昨天白天的时候，你说像农业这样的方向，厄尔尼诺，再加上大国博弈刺激的这个农业方向还在反弹。再比如我们周一的时候也跟大家梳理过的，咱们的这个政策主线是不是也在反弹，也在修复啊？那为什么资金不去进一步的去顶农业的情绪，不去进一步的去顶大消费的情绪，还是进场选择对于科技成长类型的方向进行了关注？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的？咱们聊清楚了这个原因，我们就知道后续我们的市场风格可能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首先咱们得理明白这个思路。你说昨天市场当中没有机会吗？没有方向吗？包括昨天黄金是不是盘中也被砸下来了？而且贵金属又成为了昨天领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昨天早上我们在直播间里面，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深度的去讨论了一下，短线黄金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有所放大的情况。昨天早上也特别提醒了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不要过多去追涨黄金。那么昨天盘中黄金下来了，那你说黄金下来了，同样都是在下跌的板块，为什么你资金盯着科技去做了，你没有进来去买黄金，还没有进来去拉那些本来就在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咱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看到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之后啊，很多朋友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科技成长的行情它能不能够回归啊？很多朋友们看到昨天这样的行情，看到这个科技上又起来了，算力相关的方向液冷涨得又非常的不错，对吧？这样的一些板块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的科技成长风格又再度的回归了？有没有有这样疑问的朋友？如果你对于科技成长是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宣告了风格回归了，宣告这样的一个行情回归了的，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小伙伴，大家在评论区给我打个一好不好？我们接下来重点跟大家交流一下科技成长到底后续咱们怎么样去看待，昨天为什么主力又在进场买科技成长，为什么主力昨天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还是继续的盯着科技成长这样的一个方向在买，这个背后实际上是有两点逻辑的啊，这个背后实际上是有两点逻辑的，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跟大家拆解一下。昨天资金进来了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之所以选择去关注科技成长类型的方向，对，我看到很多朋友们都打了一啊，大家对于这个科技上后续的行情还是很感兴趣的，这个作为曾经的这个主线啊，它的这个地位确实还是在的，而且很多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些科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接下来咱们聊聊科技这个事情。我们首先先来看昨天，咱们先思考一下啊，市场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啊，哪一些科技成长的方向在昨天表现的比较不错，哪一些科技成长方向在昨天表现的比较不错，液冷服务器在昨天表现的怎么样，是不是挺强的，昨天它是不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急速的这样的一个拉伸，然后呢哎，相对来讲还稳住了，差不多有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咱再来看一看半导体，咱们再来看看半导体昨天表现怎么样，有反弹，但是反弹的强度和液冷比怎么样，半导体也有反弹，但是反弹的强度和液冷比相对来讲是怎么样的，没那么强吧，相对来讲小幅的拉伸了之后，最终呢也只是这个小小的盘中修复了一下，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再从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角度来看，通信设备表现怎么样，昨天又修复，但是你看最终它的这样的一个收度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没有超过它盘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吧，哎，这个是通信设备相关这样的方向，所以可以说昨天咱们在一众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成长型的方向里面，资金有没有一些分歧，有没有一些分化，朋友们通过刚才我们跟大家展示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板块它的一个走势，科技成长的类型昨天是有分化的吧，对不对？那为什么液冷涨得那么的强，是因为啊，昨天我们看到液冷服务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有龙头披露了业绩，实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着陆啊。啥意思，就是本来之前呢大家对于液冷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基本面是有这么一些担忧的，尤其是啊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市场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方向它越涨，大家对于你这个方向，在你没有估值泡沫之前啊，资金对于你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有信心的，但是一看到你出现了一些波动了，一看到你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了，就是堪比人走茶凉了，行情走了这么一段，瞬间资金对它的这个信心也有点受损了，那么大家开始对于科技成长型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怀疑了。但是我们看到液冷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业绩披露出来了，表现的怎么样，比较不错，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说这一份财报的披露啊，让大家哎出现了一些预期差，本来之前资金信心不太足，而且科技普遍都跌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有资金进场去布局了，所以也就是说首先昨天科技成长它对于资金有吸引力，本质上面还是在走什么样的一个思路，中报业绩带来了预期差，带来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对不对？第一点是跟这样的一个中报业绩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过， 这个周四的凌晨，也就是说明天，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已经可以跟大家拆解这件事情了。全球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巨头要开始去发布财报了，全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巨头要去发布这个财报了。英伟达的财报马上要披露了，现在大家对于财报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大家对于财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分歧，有人认为可能会超出预期，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英伟达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他这个不给别人做担保了啊，把本来之前还在做担保的这样的一些担保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他要暂停了。然后包括大家也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下游的这种市场需求有些期待，所以认为他的这个财报，有些人觉得可能会超出预期，那同时也有人觉得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及预期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科技受到了这种美债长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出现了比较大幅下跌的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这个巨头要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市场出现了分歧，没有一股脑的认为说你这个财报一定是不好的。包括我们去看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股价走势，咱也能够发现啊，最近这个长期美债，说实话把大家都给折腾的不轻，把全球的科技都给折腾够呛。你包括我们去看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在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持续不断的在往下杀呀？持续的在往下跌，不是只有我们大 A 的科技在跌啊，最近可以说是全球的科技都出现了这样一种下杀。那么为什么隔夜英伟达又涨起来了？为什么隔夜英伟达又涨起来了啊？为什么又有资金去拉升了？本质上面还是因为大家没有一股脑的觉得你英伟达的业绩一定是不行的，而且英伟达它还有新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订单的出现，还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突破，又给到了市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说，在它财报披露之前啊，资金并没有出现一个完全恐慌的状态。资金并没有出现一个完全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些分歧，也有一些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再加上英伟达之前跌幅比较深了，然后包括依然也还是我们 A 股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最近也表现不太好，所以说呢，抛压相对来讲就是想卖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相对没那么多了，大家想要观望一下这个业绩，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想着急想要去进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也没那么多，但着急想卖出的这个资金也没那么多了，都想要在周四凌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前，咱们说再去观望一下，还想要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前再去观望一下，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科技成长这样的一个方向再度受到了资金关注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有资金想要去观望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另外，站在8月底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到了8月底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对吧？防守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可能会有所升温，这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次。8月中下旬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市场的波动到了8月中下旬吧。我们之前的观点是中下旬开始上的波动会比较剧烈，防守性可能有所升温。那么是不是从8月中下旬开始，咱的红利类的资产表现的就相对来讲比较不错了？低位的顺周期开始修复了，科技开始往下杀了。所以说没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点关注。每一个交易日的早上9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准时开播，跟大家去梳理一下对于行情层面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为什么到了8月中下旬，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防守性可能会有的升温？我们的老粉朋友应该知道答案啊，因为大家担心中报业绩啊，可能会出现密集的啊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这个观点，越是成绩好的这些学生，越希望立马回家给自己的家长们、给自己的好朋友们、亲朋好友们，赶紧的去展示一下自己的成绩单，赶紧的去展现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但是越是这个我们看到啊，成绩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他们可能越希望拖到最后了。老师说你明天上学，你要是不把这个签字给我带来，你就别来了。如果要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个学生 必须就得回去把这样的一个成绩单给这个拿出来了，说那签个字吧，对吧？所以其实，在中报业绩披露期、在年报业绩披露期、季报业绩披露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越到披露期的这样的一个尾声，尤其是中报和年报业绩披露期，因为中报和年报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成绩不好的可能会在尾声密集的披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市场的这种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释放。然后，另外，咱们再去思考一件事情。其实啊，一般到了这样的一种中报业绩披露期，市场当中不太利好的是哪些方向？不太利好的，要么就是你业绩啊持续不太行的，要么就是呢，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或者市场认为你现阶段可能没法给到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但是我对你未来的业绩有比较高憧憬的这种所谓的高增长，然后所谓的这种独立景气的方向，往往在业绩披露期，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压力的，对吧？因为你现在可能没法给我交出来一个当期比较好的成绩单，那我肯定更愿意去布局一些现在业绩表现得也很不错的，这一次考试成绩就非常好的这一部分投资者，大家是非常想要去关注的，对不对？那现在很明显，就是我们会发现，在中报业绩披露期7月份开始，科技方向是不是也出现了波动比较剧烈？8月份的时候，好不容易迎来了2个礼拜的超跌反弹，然后上一个礼拜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杀，科技是走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吧？那随着业绩披露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大家对于当期业绩兑现能力可能没那么的强，但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速依然还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信心又会回来了。或者是说呢，对于一些这种硬科技而言啊，在中报披露到来之前，今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上半年已经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也透支了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期，对吧？所以说中报业绩一落地，中报业绩披露一开始，资金开始慢慢的进行利好兑现了，然后从而呢导致板块出现了不小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随着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过后，如果说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又能够提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科技成长的行情确实可能还会再度的启动。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首先在业绩披露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现在业绩表现的不太好的这种独立景气的方向，都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不仅仅是上半年是我们主线的，像通信设备、像半导体，你就包括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这2个月表现怎么样？如果咱是这个机器人里面的小伙伴，如果咱们是商业航天里面的小伙伴，这2个月应该觉得是深受折磨的，对不对？那么随着业绩披露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对于这样的一些现在的业绩可能表现的比较一般，但是未来，比如说你的商业化进程还是有值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你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突破的，我能够看到你未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这些场景都是需要你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于这种独立景气的方向，市场的信心也会回来。再对于今年上半年，这个成为市场是我们市场上半年主线的这样的一个硬科技，在经历了这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之后，然后又经历了昨天这样的一个反弹，可能大家一方面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科技的行情能不能去回归。我们这个是先从一个中期的角度去聊聊，等会儿再跟大家聊短线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啊？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一波为什么它跌了，为什么半导体，为什么通信设备跌了？主要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这个逻辑，你估值太贵了呀，估值太贵了，太高了，那么出现回调非常的正常。市场当中没有哪一个板块说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它就是不管你估值吹到了多高的这样的一个泡沫，我都能够永远涨下去，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从历史行情里面出发，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永远的长期上涨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你包括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不屑一顾的这种老灯板块，人家曾经也都是创造过辉煌的，白酒也好，医药也好，人家之前也都是创造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个辉煌，但最后有没有跌下来，也一样跌下来了。再包括之前的像这样的一些医美的方向、新能源的这样的方向，曾经也都非常的辉煌，但最后有没有跌下来，也都 估值过高了之后，泡沫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再度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也都有一个戳破泡沫再回到这个接地气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其实对于英科技也是一样，中报业绩披露之前，他们大涨了一波又一波了，透支了业绩预期，所以业绩一开始披露了，资金就开始密集获利了结了，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些宏观事件的压制，共同的导致这样的一些板块它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经过了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了，如果说后续市场对于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依然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话，那么等到你这一个问题解决好了，中报业绩，哎，这样的一个这个披露期也都已经结束了，该消化的都消化的差不多了，通过中报业绩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速，咱们说又看到了这个中报业绩这样的一个增速啊，我们看到又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那我那么它后面可能就比较悬了。但如果你要是说中报业绩增速出现了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个时候后面上的信心还会再度回归，这个是从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啊，从一个中期的维度来看，那么再从短线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很多朋友们看到啊，短线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出发，昨天盘中出现了急速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科技成长能不能迅速的再开启一轮反攻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如果你看了我昨天的短视频的话，实际上咱们的朋友们已经知道结论了。如果你看了我们昨天短视频的内容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了。我们昨天的短视频里面重点的去跟大家聊了这个科技成长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跟大家分析了科技成长它出现反弹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在提醒大家，昨天在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别看主力买的还不错，主力昨天也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比如说 Top 1的板块也买了30多亿，Top 2的板块买了20多亿。别看买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但是，昨天跟进的资金有没有？主力买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说，哎，我看到盘中急拉了，我看到有一些主力资金进来了，我也要跟着主力的步伐去进场了。昨天这一部分的资金多不多，朋友们？昨天跟着主力想要去大幅进场的这一部分资金多不多？咱们得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才能够知道短线科技成长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啊？昨天在我们的市场当中，跟随着主力的脚步进来的资金是多还是不多，朋友们？有答案的朋友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然后另外没关注我们的朋友们点点关注，每一个交易日早上9点钟，每个交易日下午4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啊陪伴着大家，跟大家一起分析发生那些重大事件，跟大家去这个陪伴大家一起去这个解读对于行情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另外明天我们早上和下午还会邀请了基金公司的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对于行情层面的看法。那么如果各位朋友们大家也是这个对于一些策略、投资策略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包括也想要去听到更多的这个观点，想要参与到多轮抽奖的朋友们，明天的这个直播，咱们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一下。预约的方式也挺简单的，这个我们的绿泡泡、红泡泡，我们底下都有这样的一个预约的按钮。粉泡泡的话，我好像没有看到预约的按钮，但是大家明天早上开播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看到一个小圆圈。然后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拿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直播 PPT 呀，想要去拿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力资金流向这样的资料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包，那么大家都可以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找到我们的这个财富经理啊，去进行一定的领取。我们有比较多的免费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干货非常多的这种深度的这个 VIP 专享的资料，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再去进一步咨询一下。另外，我们也给所有直播间观众们的朋友们准备了 VIP 的这个费用啊。如果各位朋友们想要去解锁我们的 VIP 费用的话，可以赶紧在后面找到我们的财富经理或者红色泡泡的小伙伴，你就在后面找到我。那么我们会跟大家说怎么样去解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我发现今天大家还挺沉默的啊，最近这个行情比较弱，我们直播间里面一向都是能够非常及时的感受到行情的这个变化，行情热度很高的时候，或者说市场至少是有主线方向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小伙伴直播间里面都很活跃。如果要是说发现，哎，评论区好像有点 Q 不动了，大家好像有点沉默了，我们的行情就有点遇冷了。然后等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数再降到了这个更冰点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往往可能代表着也许啊，就要出现了一个阶段性见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了。从直播间的人数啊，从直播间这样的一个反应，能够感受到一些行情的这种冷冷的变化。 那其实昨天咱从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来看，没事，大家不回没关系啊，我接着给大家讲，我接着给大家讲。我们看，昨天主力虽然来了，但市场可没有放量。昨天的市场，如果咱说主力昨天都没有进场，昨天的成交量会更加的惨淡一些。昨天要知道，在主力进来的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成交额是多少？1.84万亿。对，咱们小伙伴们也看到了，我们1.8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呀，小伙伴，成交量1.8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呀，这个成交额说实话是下降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咱小朋友说的没错，证明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都在观望。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是的，是的，我懂的，我懂的，我都懂的。现在我们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它下降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程度。也就是说，哎，我管你主力有没有在买，我管你有没有进来，我现在还有一点我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不踏实的点是在于哪里呢？是大家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波动之后，心里难免会有那么一点害怕。而且昨天在盘中急拉了之后，很多人比较担心昨天后面会不会再砸下去。所以也就是说，昨天其实在盘中观望的小伙伴相对来讲是比较多一些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经历了一轮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行情之后，有点胆怯了，害怕昨天中午拉起来了，结果到尾盘的时候又被砸下去了。所以说，昨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缩量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观望的情绪还比较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哎，就出现了。但是昨天有没有被砸下去？昨天整体的表现还可以，尾盘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砸盘，或者是说跳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昨天有一些板块被拉起来了，里面的资金有没有着急说，我一看到它拉起来了，我就立马的再跑？有没有说里面的资金，我一看到，比如说叶轮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我一看到它拉起来了，我立马的就跑了？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吧，也没有出现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哎，一看到说，哎，这个板块又被拉起来了，我现在赶紧我就先跑为敬吧。实际上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可以说昨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昨天相对来讲还是稳住了的，只是说观望的情绪相对来讲是比较重的。所以目前来看，如果想要酝酿下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攻势，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看到成交量能够进一步放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我们是需要看到成交量能够出现进一步放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方向能够再度的向上去进一步实现均线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包括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如果在超出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下一轮科技成长的攻势确实有可能能够被酝酿出来了。那么目前来看，我们通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从短线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还可以，经历了昨天没有跳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之后啊，有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回暖。但是因为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还有很多要观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科技的情绪还没有被顶起来，完全顶起来，所以说啊，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和波折。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波折，它的这个公式可能目前来讲确立这个信号还不是特别明确，公式立马开启这样的一个信号还并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明确，所以呢，如果对于我们的小伙伴们来说，你可能是属于一个完全没有科技底仓的朋友们，你想要再多的去参与这一波行情的小伙伴，那么目前来讲，如果你想要迅速的再去重仓布局，然后立马拿到一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些难度。 可能是稍微是有这么一些难度的啊，这个是我们从短线维度对于我们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这个看法。然后另外吧，其实今天盘前还有一个事件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对于科技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呢，一个是这个我们看到之前涨得比较多了，然后中报业绩尾声情绪有观望；另外一个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啊，这个美债长期的这个利率它表现得比较强，然后另外呢还有大家对于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一些观望，但是我们看到吧，今天盘前还发生了两个事情。今天盘前发生了哪两个事情呢？今天在我们的 A 股的开盘前啊，第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国际油价跌下来了。国际油价跌下来了，一定要注意啊，今天盘前有两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啊，黄金，这个贝森特只要一发言，它就开始往上涨。川普一发言，那也是往上涨。所以其实你说这一波咱们这样的一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能够看到。你看啊，我不知道展示这个会不会被抬啊？又没了。就是你看，其实今天媒体的头条是什么？第一个头条是说贝森特美债救市并非无用功。第二个头条是什么？国际油价大幅下挫。这个其实你要知道啊，贝森特前两天再去说这样的一个回这个美债这样的一个回购规模要去提升的时候，市场买不买单啊？市场是完全不买单的，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跟大家说过，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过，然后小伙伴说被套着小伙伴更多，如果说你在科技里面被套了，其实说明什么？朋友们，其实说明什么？说明咱还是追高了。说明咱们还是追高了啊！即使经过了期的下跌，如果咱买的这个位置现在比较合适，或者是说七月份你稍微追了那么一点高，但是在八月反弹的过程当中，我当时我跟大家说过什么样，分享过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去做布局，咱去做每一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我们要想清楚，我这一笔投资要赚的是个什么钱。我这一笔投资我要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钱？比如说我要赚的是它未来有一个长期的钱。你比如说有现在想要去关注白酒的小伙伴，想要关注白酒的小伙伴，有些小伙伴想的就是我想要去博弈这个政策预期这样的一个钱。那么政策落地的时候，你是该跑该留。一定要记住啊，对于咱们的小伙伴们来说，你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布局维度，我们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买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假设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不是在跟大家提示这个买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我们只是跟大家去客观的分析一下。假设说啊，我们就以白酒举例，如果现在有想要去关注白酒的小伙伴，你可以去基于两种维度，一般目前来看啊，可能两类投资者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去关注白酒。第一类，我想进一步的去埋伏一个政策预期的，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们最近关注到了，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出现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刺激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落地了。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后面可能还会酝酿一个大的机会，后面可能还会酝酿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底层设计。如果你有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想去布局白酒的小伙伴，那你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种顶层设计落地之前去埋伏它，然后顶层设计落地之后你要干嘛？你要跑。还有一波小伙伴们，他可能是觉得白酒现在可能估值到了一个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依然看好它长期维度这样的一个发展，长期维度作为我们这个特色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包括我也看好它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属性，我觉得长期维度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定这个护城河的，我想要去埋伏它一个长周期的未来，可能这个逐渐走出阴霾，走出困境，实现一个长期发展，稳健增长，包括我想要去埋伏它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分红，我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长期投资这样的一个交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它估值非常相对低位的时候，逐渐的开始去建仓，逐渐开始去进行分批定投，以一个很长线的思维去进行布局。在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比如说3年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只要它的行业趋势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变化，行业趋势没有出现一个彻底转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白酒真的彻底没有市场了，彻底没有需求了，而且也不太会恢复了，或者说如果我发现了说这个整个行业它出现了一个护城河也没了，大家都能够去造这个白酒，你也没有什么秘方了，又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竞争者出现了，然后把你的这个价格也给砸下去了，白酒的这样的一个什么高端次高端的这样的一种价格带，价格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也不存在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你看到这种负面信号了，咱们要及时的撤退。但只要没有发生行业趋势出现反转、出现下行的这样的一种信号，那么对于我们小伙伴们来讲，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布局的小伙伴，你这中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面的一些波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种短暂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可能你都可以去忽视一下。 咱们就以一个长线思路出发。那对于布局科技的小伙伴们也是一样，如果你说咱们是看好的是什么，咱们看好的是一个科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在我们现在第一个顶层设计持续扶持，第二个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确实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发展的非常不错了，做的越来越好了。你包括现在一说大模型啊，最开始引领的确实是海外这个大模型，那么当然现在海外大模型在也确实也做的也还是不错的，但你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现在输给他们吗？并没有，国内大模型做的也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在实际上办公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某老师，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有多个这个大模型这个老师了，我们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非常争气，也在发展。第三个，大国博弈的这种比较激烈的这样一种表现，也让我们必须要去发展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科技。如果你看好的是这种非常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包括这种长线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咱布局科技就是在低位的时候上车一个我们未来有需求大幅提升的，包括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国产替代进程的这样的行业，低位布局，然后享受它长期的这种收益。但如果你说我在科技里面，我想做的是一个抓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看好的是比如说这个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出现了，或者我看到它行情趋势不错，我想去抓取一个强趋势的信号，做一个这种短线的波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了。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强趋势，在它啊行情是比较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向上强势放量突破均线的这样的一种信号，我们买入进去了。如果后面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短线及时撤退。如果你说它在回调过程当中它没有触及到你的这个止损位，你可以再等一下。那么等到8月份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考虑的就是在做一个短线的波段，那么其实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当时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你就要去做一个止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开启我们自己的这一笔交易之前，我们在开启我们这一笔投资之前，我们需要想明白的一件事情是，咱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维度去布局的这个板块。这个市场当中这么多的投资者，大家虽然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前段时间都在买黄金，或者前段时间都在交易黄金，但是每一个黄金的交易者基于的维度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都是分为几个大类的。一个是看好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也有看好我就交易一个美联储它可能9月份它就不加息，它可能就会降息，或者说我就去交易一个美债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利率它可能会上行，美国债务问题解决不了。每一个小伙伴们你基于的维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看技术指标的可能不去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信号的小伙伴，那么每一个维度的这个交易者，大家需要有自己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在下单之前，咱们就要想好我这一笔我要赚什么钱，如果这个钱没赚到，我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我要选择撤退，我要选择这个虽然带了点遗憾，但是我也得及时坚定的去离场，开启我的下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或者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长线投资者，那你就千万不要等到涨得非常多的时候去布局。长线投资者我们要做的是掌握好低位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你在这中间咱们做的就是四个字，保持耐心。当然也不是说你完全不去看这个行业的变化，咱们还得追踪，万一这个行业不行了，那我们也没有什么长期投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下单之前先想好我要赚什么钱，或者是说万一我想赚的这个钱没有赚到，咱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在下单之前要思考清楚这件事，千万不要这个一兴奋一着急匆匆忙忙就下单了，然后最后可能会让自己就会变得比较被动了一些啊。好，这个呢是这个首先从这个交易的这样的维度上面来讲，我多跟大家去交流了一些啊。另外我们接下来再说盘前的时候，一个是国际油价跌下来，另外一个呢是又有人说贝森特的这个就美债的这个动作可能又还行了。所以说白了吧，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局势问题，关于这个美联储这样的一个问题，关于美国债务这样的一个问题，市场认为呢长期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的预期也是会有一些波动的。所以说相当于今天盘前从国际油价下跌，然后包括呢又有观点啊认为说这个贝森特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有逻辑的啊，贝森特的做法有逻辑，表明了什么呢？表明吧，在美债这个狂飙，然后包括黄金暴涨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些预期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去看昨天开始黄金的这个价格啊，在突破了 CNC 之后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回落了，对吧？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黄金这个价格又出现一些回落。其实我们昨天在直播间，包括我们在之前的短视频里面，昨天的短视频里面我们都跟大家去聊到过了这件事情。阶段性的高位了之后，渐渐高位之后，本来它就会有一些筹码兑现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然后再加上明天开始 明天除了英伟达财报要披露了，还有一件什么事儿？还有一件什么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全球央行年会，也就是说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就要召开了。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跟大家去聊 Jackson Hole 会议。每一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聊一聊。其实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当中，咱重点去看的是什么？还是美联储主席在这个 Jackson Hole 年会当中去做了什么？去年还不是沃什呢，今年换成沃什了。沃什他平时又不跟大家去聊，又不跟我们去那个，又不跟我们去分享他的一个观点，市场只能去被动的去被动的去猜测。那么明天开始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周五沃什的演讲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眼看着九月份的 FOMC 会议也要开始了，那么也就相当于是 Jackson Hole 他会先给到我们一个对于九月份美联储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包括咱也可以去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 Jackson Hole 年会当中，在全球央行年会当中，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去讨论最近狂飙美债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会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一些讨论。所以，短线维度上面来讲，之前这个受到长期美债利率压制的这一部分资产，它的阶段性喘息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修复，包括这个我们看到黄金这样的一个下跌，都是和 Jackson Hole 年会要召开，然后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又出现了一些反复，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咱们再进一步的说回来，对于像黄金这一类的资产啊，我们总体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是长周期，我们认为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过程当中，它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资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种信用的问题啊，说白了就是引发美债长短美债利率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所在，是在于美国债务问题它越滚越多，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还有现在特朗普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支持率30%出头啊，30%出头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之前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其实我们每一场联合直播，咱们小白们真的可以认真的去听一听，我们各个大咖会非常聚焦的针对单一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跟大家去做很深度的分析。就是听一场这个深度的这个直播，大家的这个投资的框架，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单一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框架，都会更加清晰一些。当时我们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就跟大家提到了，在今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因为特朗普他的一个支持率已经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滑了，他眼看着如果他看到下滑了，他再去做一些这种，他再去做一些，比如说，立马暂缓这样的一个局势，或者说立马去做一些服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反而可能会让他的支持率再进一步的丢到这样丢，就是降到这样的一个谷底，而且他可能不管现阶段做什么，也可能非常难以去转变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在11月份他的这个中选之前，再进一步的有一些不断的升级去一些局势，或者升级一些放大一些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所以就是说，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而且特朗普大家也都知道了，他惯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先来一波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再把这个就是凭空制造筹码。当时我们的宏观首席分析师，这个我们的赵总也跟大家去，这个我们的首席也跟大家去聊过。他喜欢凭空的造出来一个筹码，然后再拿到台座上面去谈判。所以说在，他在任的这个期间，大家其实对于美国政府这样的一个信任程度，这个是会逐渐的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非美元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或者说和美元美债形成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对于黄金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所以说，短线现在黄金这样的一个波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黄金这样的一个下杀，主要是因为什么？涨多了一下子4500的这个阻力位都没阻住，来到了4700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有一些获利盘想要去获利了结，包括这次会议马上要召开了，美联储它到底这个9月份这样的一个加息节奏，我们马上也要变得更加清晰了。所以说有一些资金提前的获利了结，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其实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我想各位小伙伴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做投资，咱们通过总结啊，总结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这一波又一波的行情。一月份开始是商业航天先来了一波行情，随后呢，我们看到比如说黄金开始啊，在1月底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下杀，非常大幅的调整。然后对于我们的 A 股市场来讲，科技展开了半导体和通信设备为首的这样的一个科技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展开了一波这种非常大幅度的持续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行情。然后随后到了7月份开始，我们发现市场开始呢，对于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 上有了这样一种筹码的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松动，转向开始不断的在低位的有业绩之争的板块当中去寻找机会了，比如说像医药这样的一个方向，对吧？再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顺周期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再比如说黄金资产，它又在七月份的时候启动了，红利类型资产在七月份也有一定的启动了，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再平衡。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咱们哪怕是今年才参与股票市场投资的这个小伙伴们，通过复盘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给到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方面的这个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任何一种资产的布局，都不要在它人声鼎沸、市场的预期非常一致，认为它还会坚定上涨下去的这种时间点去进行布局。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买在一个市场一致认为它还会进一步上涨，而且它已经上涨过很大一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投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首先先牢记了这一条，我们能够避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会做一个追高被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从今年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前八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包括各类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黄金也好，科技也好，红利也好，这样一些资产的这个波动，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任何一类资产，咱们都不要在它预期非常一致的时候选择去布局。当我们看到一个方向逻辑启动的时候，还是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交易短线的小伙伴，要相信早相信，要不然咱就选择宁可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这个呢是今天早上在直播间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今天早上还是跟大家聊了比较多策略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主要也是因为今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快八个月了，我想还是应该要跟大家总结一些什么，然后包括这段时间看到很多朋友们可能情绪没有那么好了啊，也大概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包括在后面也有很多找到我们的小伙伴有跟我们那个就是分享过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啊，那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策略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不要投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恰恰相反，投资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一方面呢，咱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一方面咱也不要说对于自己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不要期待说自己我每一轮行情我都一定能够抓住，我一定能够这个每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我都一方面都能够把握住，另外一个我都能够从最低点吃到最高点。没有人能够每一轮行情都不错过，你就像巴菲特他也错过了那个今年的这一波科技这样的一个行情，对不对？但是不影响他的资产长期还是在不断的向上走的，还是在不断的向上滚动的。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股票市场投资，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去保住自己长周期这样的收益，而不是说哎，我这个月比如说我翻倍了，等到后面几个月我可能要我可能又把这个我赚的这个钱又吐回去了。那么其实我们在股票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保证我们的资产长期维度是能够比较不错的去实现一个这种尽可能的这个增值保值的，而不是说我们在里面我可能做一个月了，我后面我就不管了。大部分的小伙伴，如果你真的一个月时间翻倍，你也不会轻易的离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自己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并且严格的去执行我们的交易策略，有自己的严格的交易纪律，这个就非常的关键了。所以说还是说回来，明天早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邀请到了基金经理。这一次呢，其实八八这个联合直播，我们的这个收官的这个直播，为什么选择了去跟大家去聊哑铃策略，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大家投资的过程当中树立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然后包括哑铃，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普通投资人来说真的是相当于开启了一定的这个保护的机制，进攻和防守两类资产如果我们都能够去实现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当然也不能不是说 50% 50% 就是一个均衡的配置，我们根据现在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根据现在自上而下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可以去调整这两段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保证自己进攻端也有去增加我们组合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阿尔法，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超额。另外一个呢，咱们防守端也有一些，我们尽可能保证我们的这个组合是有一定这样的一个韧性所在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分散这种配置去对去更好的对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从而才能够让我们在长期的这种股票市场投资的这种生涯当中，我们尽可能的能够做到一个长周期维度，我们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增值保值，而不是说我可能就赚一个月的钱，后面我可能就再度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亏损，我感觉每一年我都好像都在回本的路上，那么我们肯定不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明天早上这一场直播，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均衡配置分散配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展望今年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最近邀请到所有的大咖们都有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就是再平衡风格，这个再平衡。今年上半年我们感觉只有科技在涨，到了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风格会出现一个再度均衡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哑铃策略确实对于 当下的这样的行情，包括对我们后续这样的行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明天早上的这个直播，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预约了啊！明早是干货内容非常的多，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多轮的这个福袋抽奖，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好，然后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想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的全部的话题和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这个支持。明早九点钟我们是联合直播，福袋会非常的多，同时呢干货内容也非常的多，咱们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明早再见，各位拜拜。